optional amendment.请我们读一段圣经，生命记，生命记第25章。生命记25章，从17节读起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。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。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仇敌扰乱，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。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除抹了，不可忘记。我们再回头读出埃及记第17章。出埃及记第十，从第8节读起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2节是圣经，是旧约90页，旧约90页。出埃及第17章第8节，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：“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，站在山顶上。”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和霍尔都上了山顶。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与霍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。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”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又说：“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”好，我们的圣经就这么多。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看旷野的42站，我们今天仍旧停留在第10站。我们知道，如果大家看你身边的讲义，我们晓得，以色列人呢一共在旷野里面经过42站，那么到了第10站呢，他们就到了利非定。那么利非定呢发生了2件大事。一件事呢，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说到的，磐石流出水来。你记得摩西击打磐石，磐石流出水来。那实在说来，这一次是个大的神迹，因为在旷野里面，神果然为以色列人开出江河，从沙漠里面开出江河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条河不是尼罗河，这条河乃是神赐给他们，在旷野干旱之地。结果我们上一次说过，神迹发生了，果然呢，摩西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那这是一件大事。那第二件大事呢，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一同来看的，就是他们第一次遇到敌人。在这以前他们从来没遇见过敌人，这是他们在旷野里面遇见的第一次的敌人。那么然后他们就有了征战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一件大事是怎么回事，到底这里面有一些什么属灵的功课啊。那么这个是第10站，就是利非定有2件大事，一个是磐石流出水来，还有一个就是与亚玛利人征战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他们进到西乃山以前第11站以前头3个月所学的许多功课里面最后的一个。那么最下一站呢，就已经到了西乃山，那是另外的一件事。 但是无论如何，头三个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学了一些基本的功课，神教育他们在旷野里面。那么今天同样的，神也带领我们经过一些非常基要也是基本的功课。神曾经在旷野里为他们摆设宴席，从天上降下马拿，从沙漠中为他们开出江河，因为摩西击打了磐石。那么弟兄姊妹还记得吗？主耶稣说，凡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那么今天的圣灵所代表的那个活水的江河，那果然呢在我们心中涌流。那一面叫我们自己得着滋润，凡喝这水永远不必再渴，同时呢我们可以告诉别人说，你喝这个水也不需要再渴。所以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，我们就把这个江从天上来的江河带给别人。那么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看的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他们到了利非定遇见了第一个敌人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敌人呢，圣经特别说是亚玛利人，那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因为这一段故事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扫罗被神废掉。你知道扫罗是第一个王神所设立的，因为百姓要以扫罗做王，所以神就为他们立了一个王，那个王就是扫罗。但是没有多久呢，我们知道扫罗呢就被神废去。那被神废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他们扫罗没有顺服神。扫罗告诉他们说，这些敌人你不可以留下任何一个。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些敌人呢就是亚玛利人的后裔。而亚玛利人的神说他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，所以这个仇敌不只是我们的仇敌，最重要的这个仇敌是神的仇敌。这个仇敌不只是以色列人的，不只是我们的，乃是神的仇敌。而且呢这是神的世仇，因为神说世世代代都要和亚玛利人征战，神不放松他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都知道扫罗他没有顺服神，所以他仍旧保留了一些的敌人。那结果就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废掉他，因为他既然厌弃我们的神作王，所以神也厌弃他作王。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如果我们要明白扫罗的故事，那么和这个亚玛利人很有关系。那么大家还记得以斯帖的故事，这个以斯帖的故事你还记不记得？有一个在这个波斯皇宫里面，亚哈水鲁王有一个宰相，他的名叫哈曼。因为呢这个国王高抬他，抬举他超过一切的朝臣，所以呢所有的人都要服在这个哈曼的手下。那么因为摩底改就是不肯屈服，就是不肯跪拜，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说哈曼呢结果是怒气填胸，他不只要对付摩底改，而且要对付摩底改一族的人，所以他就决定要歼灭所有跟摩底改流同样血的一般人。那么这个就是以斯帖的故事。我们知道到了12月13号的时候，那么应该呢那天根据这个哈曼所下的一道命令，那么那天呢应该就是以色列人被歼灭的日子，那么一个也不会存留。因为根据王的命令一出去以后，那么那天呢我们知道一夜之间以色列人就要通通被围剿被歼灭。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故事有了很大的扭转，那么这个是整个以斯帖啊，后来以斯帖居然转悲为喜，转败为胜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终于揭露了，他们终于揭发了那个哈曼真面目。哈曼不是仇人， 敌人，而且是恶人。那么然后呢，亚哈水鲁终于把他挂在木头上，终于把他挂在木架上。那么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，这就是很有名的斯帖记。那么这个哈曼是谁呢？哈曼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也是亚玛利人的后裔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亚玛利人代表什么？为什么神要世世代代与他征战？因为很清楚的，这里说神起的誓，神起的誓，他说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《生命记》圣经，神特别还对神还特别回忆了那一段的话，那是刚才我们所读的。他说：“你们在路上，他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困倦，尽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。”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一次这个敌人呢，不是从前面来。不是当他们往前走的时候，他们碰见了一个敌人叫的亚玛利，不是。这个亚玛利人呢，根本是从后头抄袭进来的。是这些以色列人没有预备，他们走路困乏，非常的疲倦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那么那些亚玛利人就绕到整个以色列大军的背后，到了最后面，然后呢，在那里击杀那些最后面软弱的人，一点都不敬畏神。所以神记得，也许百姓忘记，但是神永远记得。这个乃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遇见的第一个敌人。但是呢，在神的感觉里面，不光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圣经都给我们看见乃是神的敌人。因为圣经说耶和华已经起的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来问，这个亚玛利人到底代表什么？而在这场战争里面，这场征战里面，我们又能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？那为什么神念念不忘亚玛利人？为什么神一定要世世代代与他征战？那么这里面一定有属灵的原因。如果我们光从历史的角度，我们就不大明白这一段的记载。但如果你从圣经里面属灵的角度来看，你就知道，因为亚玛利人在这里所代表的，乃是指着我们的肉体。那如果你读圣经，你就清楚，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肉体，那么有一幅图画，有一个代表，有一个象征，有一个表号，就是亚玛利人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，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灵与肉体相争，肉体也与圣灵相争。那么肉体有的中文圣经有的地方放作情欲，其实在原文呢都是肉体。所以呢，毫无疑问的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很清楚很清楚，圣灵今天就是与肉体相争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个肉体就变成圣灵的侍从，世世代代都是仇敌。你记得吗？第一个世纪肉体已经在那里，圣灵与他相争；第二世纪又是与他相争。今天到了20世纪，肉体仍旧是圣灵的敌人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如果体贴肉体的，就是死；体贴圣灵的，才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看得很清楚，今天以色列人有一个仇敌，这个仇敌要扼杀他们，这个仇敌要扑灭他们的生命，这个仇敌要叫他们躺在路边，要叫他们躺在沙漠中，躺在旷野中死亡。那么这个就是亚玛利人所来的，而这个亚玛利人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当你跟随主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一个扯后腿的，有一个要扑灭我们属灵生命的， 那么有一个仇敌，这个仇敌神说也是他的仇敌，因为他巴不得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不遇见仇敌，巴不得我们走这条路，我们遇见仇敌的时候能够打胜仗。所以等到他们打完胜仗以后，圣经告诉约书亚说，神就对摩西说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念念不忘？为什么现在神要摩西把它留成文字，然后让许多人都能够明白？因为神知道摩西很久这一代要过去，约书亚这一代很快也要过去，但是呢，肉体是一代一代的要持续下去。在摩西的时候你看见是这个敌人，到大卫的时候还是这个敌人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明，你就所以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见神要摩西把它记录下来，因为只有文字能够流传到后代。那么等到后代他们看见这些文字，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敌人不是今天我们才遇见，在我们父亲的身上遇见，在我们祖父的身上遇见的，世世代代他们都遇见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叫摩西说，你要把它写下来，你要把它写在书上做纪念。做纪念的意思就是说神叫我们不能忘记，但是很可惜扫罗忘记，神记得他忘记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。对肉体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因为这个肉体是绊我们脚的，这个肉体叫我们是不长进的，这个肉体叫摧毁我们属灵生命。一个基督徒今天路走不好，一个基督徒今天贫穷，一个基督徒今天软弱，没有别的，因为有一个敌人，那个敌人是这样的狡猾，那样的敌人是这样的杀伤力，是这样的强。神说这也是我的敌人，我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因为是世世代代，所以现在摩西需要把它写下来，让世世代代都得这个教训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那么这个亚玛利人指的什么说的？就是刚才所说的，你如果把全本圣经读过，很清楚很清楚，有一个敌人是圣灵是一直与他相争的。到了新约，你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是指着肉体来说的，那就指着肉体来说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乃是预表肉体。那因为他预表肉体，结果你看见扫罗纵容他的肉体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你看见他就失去了他的权威，因为他放纵肉体，因为他容忍肉体，因为他对肉体仁慈。所有对肉体仁慈的，就是对他自己残忍。所有对肉体仁慈的，那么就是让肉体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插一把刀，结果呢，我们就倒在敌人的刀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头三个月没有多久，他们就遇见了这个敌人。这个敌人不是我们蒙恩得救十年二十年才遇见的，这个敌人是我们蒙恩没有多久我们就遇见，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要发现这个敌人，迟早有一天你要发现说这个就是亚玛利人。而且当亚玛利人偷袭的时候，他不是从前面来，他完全是偷袭，在你不小心的时候，你不注意的时候，你发现说他出现了。有的时候你被打败仗了，因为你知道当摩西的手一垂下来的时候，圣经说亚玛利人就打胜仗。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好像我们失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认识这个亚玛利人，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肉体。那么这样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会明白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在利非地是学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课。那么什么叫做肉体呢？我想我稍微的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简单的解释，那么这样我想我们 就会对亚玛力人有认识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亚玛力人不过是个表号，不过是个象征，不过是个预表。那么今天在我们身上呢，你知道，那就是代表我们的肉体。那么什么叫肉体呢？你仔细的读圣经，特别是读到保罗的书，保罗非常喜欢用这个字，因为这是保罗很重要的发现。保罗在他跟随主的经历里面，他有一天发现了一个仇敌，在他里面，不是在外面。从前斯布真弟兄啊，他带领一班年轻人站讲台，有一个年轻人呢非常认真，因为他要讲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，讲到第六章的时候呢，就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所以这个弟兄呢，他真的去借了罗马的军装，贴的啊，罗马军装。然后呢，手里就拿着宝剑，然后他就在那里就穿起全副的军装，那么然后呢，他就那么这个就要表演这个以弗所第六章，非常非常的生动。然后呢，这个弟兄呢，斯布真在旁边看，那么这个弟兄看见他拿着他的剑呢，往前面刺，然后等一会儿呢往后面刺，然后等一会儿呢往旁边刺，然后往这边刺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可以说无往不胜，每一个方向他都对付了，他每一个仇敌他都对付了，他很高兴，好像他终于得胜了。然后斯布真告诉他说：“你还有一个方向忘记了，你要往里面刺才可以，你的敌人在你的里面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你要发现，没有得救，大概得救三个月，大概得救没有多久，你就要碰到亚玛力人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在这个改教的时候，这个马丁路德他那时候躲避那个时候的教皇，那教皇的力量是太大了，因为教皇要捕捉他，要追击他。那么他所以你知道后来他被藏在这 castle， 藏在古堡里面，非常非常的危险。那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对旁边的人说，他说其实我所害怕的还不是那些从罗马里面要来追击我的那些人，不是。他说我最怕的仇敌乃是在我里面。他说我最大我最怕那个教皇不是坐在罗马宝座上那一位。他说我最怕最怕的教皇乃是在我心里面。那么他指着什么说？就指着他里面的肉体来说。肉体一定要登宝座，所以哈曼呢一定要人跪拜他，他一定要觉得非常的重要。什么人只要伤他的自尊心，那是不得了。他绝不是随便的就罢休，他绝对不会就饶了你就不，他绝对不放过你。他不止不放过你，他要连累你所有和你有关系的人，这就是肉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迟早都知道，我们这个人不能受伤的。你只要有一天让人稍微伤，我们自尊心稍微伤一点，那么你就知道我们里面的教化，我们里面那个肉体是原来是要在最高的位置上。有的人是包装的啊，说很谦卑很温柔啊，有的时候有弟兄说，哎呀，其实我的肉体是教会里最大，是天赐第一号。这个话他可以说，你不能在旁边喊阿们。你如果在旁边说一句阿们，他要和你翻脸的。他可以讲，因为现在他有一个包装，要让他要用一个谦卑来包装。其实呢，那是最骄傲、最骄傲的表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表外表来看，有的人用谦卑的记号，有的人就是骄傲的记号，一看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很膨胀，这个人很蓬松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无论是外表膨胀也好，蓬松也好，或者外面非常谦卑也好，有的谦卑实在说来是化妆的骄傲。所以迟早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我们说有的人坏了，因为他头壳坏掉了，他头坏掉了，其实不是头壳坏掉了，其实是我们的心坏掉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那个就是执着我们的肉体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来看，这个到底为什么保罗讲肉体？ 为什么保罗讲肉体？保罗为什么用肉体这个词？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肉体就指着我们身体来说，哎，很有趣，你发现有的时候这个肉体是可以，保罗是指着身体来说。所以肉体呢，你不能说和我们的身体没有发生关系，有关系。等一等，我稍微形容一下，你就知道说和我们的身体是发生关系。但是什么叫肉体呢？我想为了时间，我们不能花太长的时间，我大概的解释一下就好。我们知道说，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人呢，整个的构造分作三部分。最外面的呢是身体，你看我们这个人的身体，神给了我们身体，但这个只是代表人的躯壳，人还有灵魂，人有内容，所以呢就包在这个身体的里面。圣经给我们看见人有一个灵魂，那中国灵魂灵魂，中文里面灵魂灵魂是一个，其实你读圣经呢，灵魂灵魂是两个不同的器官。魂，特别圣经里面讲的魂，那么很可惜呢，这是英文的，我们中文如果你光讲魂，大家不大喜欢这个字，因为这个魂这个字旁边有鬼的啊，那么大家总是有的人总是神经脆弱一点，那不喜欢这样的字。那其实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灵魂这个魂呢，在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呢，那个英文叫做 soul， 我们中文现在没有办法，我们只好把它翻成魂，因为事实上根据圣经，灵跟魂跟身体是分开的，不是两部分，是三部分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普通中国人所说灵魂灵魂，其实呢根据圣经呢，灵和魂是两个不同的部分。那魂是指着什么说的呢？魂就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，这个非常清楚。那你说有没有证据呢？有，很简单，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有16章有一句话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？那么中文是翻得很文雅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根据希腊原文的是赔上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。好了，那么这是马太福音，但是到了路加福音，我如果记得不错，第9章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？马太福音是说他的魂，路加福音是说他的自己，所以你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，你现在可以下断案，根据圣经呢，原来讲的魂的时候就是指着我们自己说，那就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。所以非常简单，神不只给我们创造了身体，神也给我们创造了人格，这个人格圣经称它做魂。那么比魂更深的有一个机关或者一个器官看不见的，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灵，所说的灵。那么什么叫做我们的身体？我们的身体呀，乃是感觉这个物质世界存在的机关。你怎么知道这个物质的世界存在？因为神为我们创造了身体，比方说神为我们创造了眼睛，那80%这个世界的资讯是从眼睛来的。我们因为看了，所以现在我们慢慢长大了，然后我们有3D空间的世界，然后慢慢我们学很多很多，因为我们有眼睛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就叫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知觉，所以这个身体呢是感觉这个世界的一个机关，这是指我们身体来说。那么魂呢，乃是感觉我自己存在的机关。你怎么知道我存在？因为我有一个人格。那么这个人格里面主要有3个功能，第一就是思想，第二是情感，第三就是意志，这是3个不同的功能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存在呢？我思故我在，因为我想了，所以我知道我存在。我会想，我会主张，我会分析，我会综合，我会设计，表示我在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魂有一部分就是会思想，但是不止如此。 不只是我思故我在，我爱故我在。今天我爱我恨，我有感情，我有情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感性所代表着一切，那么这个就证明说我有一个人格，而人格其中有一部分是思想，另外一部分就是情感。那不止如此，还有一部分就是人的意志。人的意志就是说，人能说是，人能说不，人可以主张，人可以决定，这就是人的意志。那么人最像神的地方，就是神是有自由意志的，所以我们也是有自由意志。神绝对尊重我们的意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神对亚当说，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是那棵树上，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问一个问题？如果神不让他们吃的话，为什么神不用基路伯的火箭，就在这个善恶树的周围把它围住就好了？那人不可能犯罪，人怎么可能犯罪？那为什么知识善恶树没有设防，生命树也没有设防？乃是等到人堕落犯罪以后，然后基路伯的火箭就在生命树的周围把它看守住了，人再也靠不进生命树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要人有自己的选择。你今天可以选择生命树，你也可以拣选善恶知识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神是有自由意志的，所以我们人也有自由意志。我们说是，我们说不，那这个就是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，这就是人格可贵的地方。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就代表我，就代表我这个人格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存在呢？因为我想，因为我设计，因为我综合，我比较，我分析，那么因为我爱，因为我恨，因为我主张，我决定，我说是，我也说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人的魂。那么比魂更深一点的，那么灵呢是比魂更深。你如果读圣经都很清楚，那个灵呢，乃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最深处来说。它比身体要深，比我们的人格还要深。那么那个机关呢，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就是因为有这个器官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能感觉到神的存在，这一点非常了解。身体是对物质的世界产生知觉，魂是对我们的人格产生知觉，那么灵呢，乃是对神产生知觉。你如果要和世界来往，用你的身体；如果你要进到人格世界，进到精神世界里面，用你的魂；如果你要接触神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没有第二条路，那就是我们要到人的全人的最深处，那就是灵。如果你用灵和诚实来拜他，那就是真正拜父的人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与神接触。所以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一直在那里用头脑要折服别人，要征服别人，你最后应当要帮助他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圣灵做工的时候，你看见等到他一回到他的深处，到最深最深的地方，那么那个地方就是良心发生的地方。所以一个人他可以讲很多道理，一个人说谎，一个人犯罪，他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说辞，他可以用障眼法，他可以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，没有错就是没有错。但是等到有一天圣灵如果做工的话，他良心在哪里要说话？ 从前有一个人就说了良心的话，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枪击，有很有名的枪击要犯。那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绰号叫做"鬼见愁"，那鬼看见他都要愁的。那他告诉我们，他最怕的就是鬼。他为什么怕鬼？没有别的，他里面没有平安。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他真愿意把他死了以后，把他所有的内脏都捐给别人。但是他说，我所有的内脏没有一样不是黑的，我怎么能够捐给别人？这个话不是别人说的。这个话有一天他良心发现了，他知道这是他原来的脸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社会，许多人只讲理智，许多人只讲感情，许多人用这些东西来征服别人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如果你要帮助弟兄姊妹，他常常雄赳赳气昂，可以讲出很多道理来，黑的也能说成白的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社会。但是你问他说，你的最深处怎么说？你这样说，你里面有平安吗？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人都忘记人里面有个灵，许多基督徒也忘记里面这个灵，只会讲道理。然后把很多的道理组织起来，尤其受过高深教育的人难处特别多。你们受的教育越高，你越会说服自己，越会催眠自己，越会欺骗自己。但是谁能够认识自己的真相呢？没有人，只有这个人他来到他的最深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在人的灵的深处有三个功能，也是三个功能，一个是良心，一个呢是直觉，还有一个呢就是交通。交通就是与神交通的交通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来到灵的深处，他一面能够与神交通，同时他能有直觉，他能接受圣灵的引导，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良心非常。一个基督徒如果良心破产了，他就停止进步，不可能，不可能进步，因为就像圣经所说，像烫斗烫惯了的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过属灵的生活，如果你盼望属灵，有一个基本的功课，就是到底良心在我们身上管用不管用？到底良心在我们身上，圣灵借不着良心在那里做工？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弟兄。这个弟兄啊，他呢，这个开车的时候啊，这个他怎么样，爸爸都不给他买车子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他有一个理由，这个爸爸大概在菲律宾好像，那么所以呢，他就写信回菲律宾。那么他说，爸爸，我一定要有个车子。他怎么讲，这个爸爸就是不受感动。后来他终于找到爸爸的弱点，他说，我礼拜天我要去聚会啊。那么如果我是聚会的话，我就需要车子了。那爸爸一听说啊，这个儿子要是开车子聚会，那高兴的不得。好，那别的你都不可以做，你要去聚会的，我就买一部车子给你。所以他就聚会了。那不光是聚会呀，那么在聚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开车有这个，有一次我就坐在这个弟兄的这个车上，那么这个很有趣啊，他这个车上就特别装一个机器，那个机器呢专门可以试探什么时候有雷达，什么时候啊这个警察车子要经过要超速了，那么他这个里面就有声音了。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就问他，这个弟兄，你为什么要装这个东西呢？哎呀，他说你不知道，我要参加聚会，聚会不可以迟到啊。所以如果聚会不迟到的话呢，你这个一定要准时，要准时了也要会超速不可。那在巴西更有意思，有一个弟兄啊，这个有一个弟兄也是这样，他这个更担心到他照开，因为那天是他实在那么这个担心到根本不可以走的。哎，我说弟兄你怎么走担心的？他说没有关系，今天主任因为赶聚会，这个聚会不可以迟到，基督徒聚会太不像样子了嘛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？你不要以为说非基督徒不问良心的问题，许多基督徒，你看这他怎么对待良心？什么时候他开始贿赂他的良心？什么时候你知道这个基督徒慢慢开始进步？什么时候在这说理由？什么时候将来讲很大的道理，而且声音很大？ 声音越大，越表示他良心越脆弱。他为做要让良心啊能够平下来，所以他的声音特别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帮助弟兄姊妹的话，你不要一直注意他外面说的，你要注意他外面没有说的。声音大不是表示那个声音是圣灵的声音，声音大很可能就是因为良心他已经不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良心乃是神的喊话筒，这就是神大哥大。我的妹妹有个大哥大，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，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你在哪里，因为我要很知道。哦，他有的时候告诉我他在办公室，有的时候告诉我在公车上，有的时候在这里在那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人堕落以后，虽然灵失去了他的功用，与神隔绝了，但是神在我们里面还剩下一个残余的喊话筒，就是借着这个大哥大，圣灵常常要呼唤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怎么得救。我们得救就是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，圣灵已经在那里寻找我们，良心已经在那里开始工作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一个人如果要跟随圣灵，简单的来说，对于初信的弟兄姊妹来讲，就是跟随良心。如果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是不够良心的感觉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这条路他走不远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他还知道他从前的办法。从前什么办法？从前说不管良心，根本不管圣灵，不管灵这一波，因为灵那时候已经死掉了。所以现在你怎么办呢？你这个人就是靠着你的思想，靠着你的情感，靠着这方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难怪为什么在社会里面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几乎就是正义的化身。为什么？他自己以为他就是正义的化身。让我们记得，这是因为当人离开神以后，人自然会膨胀，人自然会膨胀，因为没有办法。如果一个人在灵里面就是顾到深处的感觉，那么这个基督徒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简单的来说，我们的身体是接触这个外面的世界，物质的世界，我们的我们的魂是接触精神的世界，就是我们人格的世界，我们的灵乃是接触属灵的世界。那么我想这是非常清楚，就是灵魂和身体。那么当初呢，神创造人的时候有一个秩序，就是灵魂体，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那里所说灵魂身体。所以这是神所给灵魂身体的次序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根据神的创造，人的身体应该伏在人的魂底下，人的魂应该伏在灵底下。那么这个灵是真空的，灵不过是个器官，它需要有一个东西来做它的生命，那这个生命就是生命树的生命。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，就是圣灵在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我们的灵是没有生命，灵只是个器官，就是感觉神那个器官。但是是什么东西住在我们里面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么这个圣灵呢，就是我们的生命，这就是基督住在圣灵里，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知道，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你知道什么结果吗？那个结果就是生命树那个生命就进到人的人灵里面，那么结果呢，就做了他的主人，就做了他的生命，就做了他生命的原则。那么结果你看见他的灵是在圣灵的管辖之下，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知道这个灵自然就支配了他的魂，他的魂就支配了他的身体。换一句话说，是灵支圣灵支配灵，再支配魂，支配我们的身体。现在一个命令说要睡觉了，他就睡着了；一个命令说起来了，他就起来了。这是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，就是身体是听这个人的话， 不是这个人听身体的话，这是在人没有堕落以前。那么这是那个正常的光景，就是正常神所定规的，就是身灵，然后魂，然后身体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就知道，无论我们的身体，无论我们的灵和魂，因为是在圣灵的管辖底下，所以这个生命的发展是非常均匀的，是非常美丽的。这是神当初所要的一个人，这是个正常的人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，一个属灵的人不是没有情感，有情感，不过他的情感是在圣灵的约束底下。他不是没有思想，他的思想不是像野马一样，他是在圣灵的管辖底下。所以呢，现在他的思想和他的情感就能够支配这个人，结果身体呢就能够发挥思想所要，就能够执行他的魂，就是思想、情感、意志所做的一切的决定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也是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人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么人有的那个原来那个情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局。不过很可惜，人犯罪，你知道人吃了善恶树果子，人并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。那么神告诉亚当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吃，但如果你吃那个禁果的日子，那天你一定要死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亚当吃了果子没有死，他又活了900多岁，900多岁以后他才躺在坟墓里面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说错了吗？没有说错。当他吃善恶树的果子那，他犯罪的那一天，你知道他就和生命隔绝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人灵魂体的三部分，那个灵已经死了，灵是那天就死了。因为灵乃是与神来往的器官，那么现在呢？你知道说有生命树是用基路伯的火箭把它包围起来，从现代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人再也不能亲近神，所以人就和生命树的生命隔绝。什么叫做死呢？死就是与生命隔绝，而人和神来往的机关本来就是我们的灵。所以呢，那一天吃这个果子日子必定死，那就是告诉我们那一天，这个亚当他的灵死了，他最里面的灵死，就好像我们的眼睛死了，已经失去功用，眼睛还在，但是我看不见，和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和这个世界完全隔绝了，没有知觉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知觉，因为我眼睛死了。那么亚当吃那个果子那天果然死了。怎么死的？他的身体还活着，但是呢，他的灵已经与神断绝，已经与神完全失去那个知觉。那么一直等到900年以后，这个死才从圆心达到圆周，死才从最深处慢慢扩展到我们的身体。所以现在亚当不光是老了，最后亚当也死了。亚当为什么会老？亚当为什么会死？因为死老早在他犯罪那一天就在他里面已经发动，那个死是从中心慢慢的扩散，达到他的思想，达到他的情感，达到他的魂，慢慢污染他的思想，污染他的情感，污染他的意志，最后呢也污染了他的身体。什么叫癌症？癌症就是最大的污染。今天为什么有癌症？因为一些化学的污染。所以我觉得很稀奇，今天很多人反核，但是很少人反化。严格说来，今天许多的癌症根本是化学污染带给我们。你看今天所有的许多，今天许多癌症很清楚很清楚。那因着这个污染到最后怎么办？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你到最后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亚当就躺在坟墓里面。 为什么？什么叫做癌症呢？癌症严格说来就是死在它里面工作，再工作，再工作，慢慢的就把老化带给我，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就把死带给我，而最后呢，亚当就躺在坟墓里面。所以现在你能明白这个死亡做工的过程是怎么样？过程是从我们的灵开始。然后呢，污染我们的魂，最后呢，污染我们的身体。所以死呢，是从中心达了圆周，到了最后900年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亚当果然躺在坟墓里面。这个就是人类的历史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是这样一件事。那么现在什么叫肉体？肉体就是指着被罪污染的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加起来，这个叫肉体。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。我们已经人类堕落，被污染的魂和污染的身体这两个加在一起，在圣经里面称它做肉体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两个效应。第一个效应就是膨胀的效应，第二个效应是颠倒的效应。什么叫做膨胀的效应呢？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个本来人没有堕落以前的，本来人没有犯罪以前，那么如果他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，那么自然的圣灵就住在人的灵里面，然后就支配我们的魂，再支配我们的身体。那么这个是正常的创运作，这个就是个正常的人，那么这个人就完全照着神当初的旨意。那么现在呢，人犯罪了，那么那个魂呢是有头的，魂不是没有头，有人来管他的。那么人一堕落了以后，你看这个头就没有了，这个头就没有了。本来呢他是在那个灵的遮盖底下，这个灵呢是受圣灵的引导，那么生命树的生命如果进到它里面，那个生命就代表基督的生命，就要掌管我们。那现在人不要生命树的果子，现在人的灵又死掉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还剩下的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魂和我们的身体。那么现在要注意，本来呢是神做我们的娱乐，神做我们的保卫，神做我们的一切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圣灵在那里管理我们，然后圣灵给我们喜乐，圣灵在那里保护我们。因为你知道现在人的这个人的魂呢是在圣灵的管辖界，这灵呢是在灵的管辖界，灵呢是在圣灵的管辖底下，所以呢这个人可以说是有头的，这个人可以说有保护的，有伞的，这个人呢完全在圣灵或者在灵的这个遮盖底下。那么这样的这个魂的发展呢，就是健全的发展，是个正常的发展。那么现在因为这个魂灵呢已经失去了它的功用，已经没有功用了，那么本来呢神要来保护它，现在你像该隐一样被离开了耶和华的面，现在他怎么生存？他要开始保护自己，所以人就造了第一座城。人现在就开始用集体的力量，人觉得一个人不能达到目的，现在我们需要集，我们要找一般的同志，我们要找一般这个志向相同的人，那么现在我们大家联合起来，我们保卫我们自己，这就是人开始自卫的行动。那不止人在这自卫，人要开始娱乐自己，所以你记不记得人就发明了音乐，就是创世纪给我们看见。那么等一等呢，你看见人也发明了武器。那因此这个缘故呢，这个魂呢就要特别特别的发展，要特别发达才可以，否则今天你怎么生存？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魂就开始有了畸形的，不光是膨胀，而且有畸形的发展。现在你看见神不能做我们保护了，现在我们自己要开始保护自己。所以严格说来，人本主义也好，人文主义也好，最早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在人堕落犯罪以后。这个不是最近的产物，不是，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很清楚。为什么人要讲人本主义？为什么人要讲人文主义？为什么要？那就是他基本的假定没有神， 如果有神，他就不讲这些。那么现在呢，一点都不错。当这个人没有神，没有指望，当人与神完全隔绝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人只好发展无神的文化，人只好过一种无神的生活。那么这个就是早期，如果你读圣经，该隐那个那，你看该隐后裔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。你知道他们就是这样的过日子，这个我们读圣经都很清楚。这个生活，这一种的生活，你难怪这个国要膨胀，否则它怎么生存？它怎么生存？这个可以说是个本能，你不膨胀也得要膨胀。今天我们笑，有的人会膨胀，我们忘记了，今天每一个人要生存，他基本上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你知道，经过了几千年或者几千年，自从人堕落以后。那么到了今天，你就知道这个魂就不只是发展膨胀，而且是畸形的发展。那么这个是被罪污染的结果。你知道人的思想本来是最敏锐的，但是自从被罪污染了以后，我们的思想就被扭曲，然后你看见无神论就产生了。人不只要说，人不只不相信神，而且人能创造一个理论，这个理论是一个很大的学问，证明给我们看说宇宙中没有神。然后你问他们的话，他们可以用许许多多很多很多道理能把一个人说服。他会问你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你告诉我，如果神是万能的话，神能不能造一块石头是他自己不能推动？”你明白这句话吗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能不能画一个直的曲线？或者你能不能画一个弯曲的曲线？你如果真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，你就知道这个问题，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解答的。但是今天呢，为着要把这个无神论这个理论要把它组织起来，要有一套很精密的理论，包括一些科学的证据里面，包括进化的这些通通在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说到了20世纪，这个已经自成一家了，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大的学问了。而且今天如果你到美国大学去，几个最大的大学，你去找那些科学家，找那些哲学家，你发现10个也许有8个他们就是相信这个理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因着罪的缘故，人巴不得没有神，所以慢慢的，你看见人的思想就被扭曲。慢慢的人说宇宙中没有神，慢慢的弟兄姊妹，有人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死了。我记得我离开家，刚刚离开家的头2天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，晚上因为时差的缘故根本睡不着，非常非常的想家。这个在那里稍微安静下来，父亲母亲的影子都几乎都能想得起来。但是后来忙碌了，后来为了读书的忙碌了，没有多久以后，我大概是一个礼拜，大概没有多久以后，慢慢就淡了。过了2年，信还是写的，但是慢慢就你如果父母没有不是看照片，你要想一想，好像很奇怪那个样子，不容易想得起来。等到过了10年，我再回到台湾的时候，我见到父母几乎都不认得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是因为离开太久，离开也太远。经过这么多年来，弟兄姊妹，人离开神，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慢慢的人淡忘，人慢慢对神的感觉淡了，并不是宇宙中没有神，乃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，那个罪就污染了，就扭曲了我们的思想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的情感也被污染。本来呢，情感是非常丰富的，爱是非常圣洁的，婚姻也是非常圣洁的。但是因为罪进来的缘故，许多的真情就变成了情欲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些的情形。那不止如此，本来意志是最坚刚的，对于神的旨意要说是，对于罪要说不，对撒旦要说不。 但是现在刚好翻过来，人对神撒旦反而说是，对罪反而说是，对神反而说。所以这是为什么马克吐温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戒香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，他说我已经戒了两三百次，你就知道他根本没有戒成功。为什么？虽然他是很有名的幽默大师，但是呢，他的意志是最薄弱、最薄弱的。所以从这里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晓得人堕落犯罪以后，这个人的这个意志、人的思想、人的情感就变成变畸形发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圣经里面怎么形容我们的肉体？非常有意思。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圣经不光是用亚玛利人形容肉体，圣经也用摩亚人来形容肉体。那么你记不记得，在这个出世纪里面有一个摩亚王啊，他叫伊基伦，伊基伦的意思就是肥牛的意思，是非常非常肥，又肥又胖的。所以后来呢，那个以户啊，那个士师一下子就用刀啊就解决了他。那不光这样，不光他一个人是肥胖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万个壮士后来一个都没有留下，都是摩亚人。那么如果你懂得希伯来原文的话，那个原文不是壮士，原文个个都是肥胖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不只是王是肥胖的，而且这些王的喽啰，王跟随他的兵丁个个都是肥胖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要用这个东西来形容给我们看，我们的肉体现在是经过膨胀的，我们的肉体是经过畸形发展的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肉体，圣经用什么来形容它呢？就是用肥胖来形容它。那今天我们知道肥胖是什么意思？今天我们知道说，肥胖第一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影响，第二对我们的美丽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如果一个人仍旧跟随肉体的话，第一，你看见这个基督路走不远，这个基督路走不远，他的命，属灵的命不会很长的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因为太胖了。那不止如此，在他的身上你很难看见基督的荣美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骑在马上是胖乎乎的？没有。为什么？白马王子就证明说他的身体就是身体神当初给他原来的比例，他坐在马上就是像模像样的。那么什么叫做畸形的发展呢？畸形发展就是等到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变成中广了，在一段时间以后你该挖下去没有挖下去，该就凸出来的东西没有凸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畸形的发展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对于我们的魂，不是要得着，是要失去的。今天我们的魂是太多了，今天我们的魂不是太少了。对于一个肥胖的人，你不能鼓励他继续的吃吃吃，你不能鼓励他吃更多的冰淇淋，你要告诉他你要节食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来到地上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来到地上，人若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来跟从我。人若凡是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，凡得着生命的反而要丧失生命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所有的希腊人，所有地上的哲学告诉我们要发展自己，告诉我们要努力的这个表扬自己，告诉我们要努力的发展自己，发扬自己。这是今天世界的主旋律。如果到美国去的话，在学校里面老师就告诉你说，你要让这个世界的人知道你自己。这根本是希腊的哲学。希腊的哲学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尽量的发展我们的魂。他们不晓得我们的魂已经是过度的发展，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不是要更多的得着，是要更多的失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么清楚吗？我们在美国前不久刚刚这个人刚刚过去，这个人这个900多磅重，非常非常重，他根本好几年没有出门了，因为他这个门进出不来，他这个门真的给他出不来。他每天早上起来呀，需要20分钟才奋斗了以后才能够起来，他太胖太胖。 那每一顿饭呢，是十几只吃进去，他肚子才能饱一点，否则根本不饿，肚子饿的。他就这样的人，900多磅重的人。后来医生说，一定要想个办法，否则他就不能生存下去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懂得医生的人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真的畸形发展到一个地步，对我们身体有危险了，那么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的最好的办法，你躺在病台上，手术台上。那么医生如果能够把你的肠剪去一段的话，那么知道这个人就慢慢的就回到他原来的命运。那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十字架。什么叫做十字架？医生对一个太胖的人，一个最大的爱就是替他剪去那一段，然后让他恢复到原来的命运。如果主爱我们的话，他要把十字架放在我们的身上，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十字架是专门对付我们这些畸形发展高度膨胀的魂，把它带回到原来的命运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神的旨意。什么时候我们的魂得回到原来的比喻，这就是圣经所说得着魂。凡失丧魂的要得着魂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旧法，这个旧恩是世界上没有，世界上是鼓励你，你尽量发挥，你尽量表现你自己，尽量得着这一切。但是圣经是给我们看的，这些通通要失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是畸形发展的结果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，现在你晓得为什么圣灵要和肉体为敌。因为只要我们继续的发展下去的话，那么第一不健康，我们都知道。今天从实际的例子，医生会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会缩短我们的寿命。那不止如此，而且会夺去，会对我们的美有许许多多的伤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叫人不能看见基督的美？为什么我们觉得路非常的窄？实在说来，不是路太窄，也不是门太窄了，是我们太胖了。因着我们太胖的缘故，所以我们才觉得那个进窄门是那么窄。如果我们不胖的话，我们怎么有这个难处呢？那么从前一个故事，说是一个太太告诉另外一个太太，她说我最近又胖了又重了，那么我先生送给我的礼物啊，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。那么另外一个太太说，那么你先生一定送你一件另外一件新衣服。他说不是，他送给我一部汽车，很漂亮的汽车。那不是衣服，衣服是挤不，他以为是衣服挤不进去，其实那个门挤不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看见说，为什么今天我们走窄门走得这么辛苦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肉体在那里长去。所以这就是亚玛力人，这就是世世代代神的仇敌。这个肉体在我们的里面，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这就是我们走在路上所遇见的亚玛力人。有的时候亚玛力人打胜仗，有的时候亚玛力人打了败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打胜仗的时候我们会唱哈利路亚，打败仗的时候我们垂头丧气。我相信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你会认得在我们里面的肉体，那个肉体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就是污染过的什么呢？就是魂和身体来说。那这是我刚才所说第一个膨胀性。第二点呢，就是颠倒性。那为什么？什么叫颠倒？这和身体有关系。这为什么我要讲身体在这里？那么当初呢，人堕落了以后，那么因为这个魂呢，向来他有个习惯，需要别人来管他，需要灵来管他，需要圣灵来管他，这是他的本能。那么自从呢人堕落犯罪以后呢，那么他那个愿望还在，神已经管不到他了，因为他离开神很远。那结果慢慢他的身体就爬到他的魂上面来，所以本来呢是他支配魂，现在呢变成魂支配他。魂要吃要喝，他就非吃不可非喝不可。魂要这样做，身体要这样做，他不能那样做。从前是 他说我要睡了，他就睡着了。现在他说我要睡，他睡不着。为什么？他的身体不听他的话。因为不是身体听他的话，反而翻过来是他听身体的话。身体有一个要求，他怎么样都要满足身体的要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你这个人变成颠倒的人。你看见了，本来是头，圣灵灵在上面，然后是魂，然后是体。现在的灵没有了，已经失去功用了，所以呢，现在身体就爬上去，那么这个人很自然就变成颠倒的人。那换一句话，什么叫肉体呢？肉体就是受身体支配的人。什么时候我们听身体的话，那就证明我们已经在肉体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要发脾气就发脾气。要做什么就做，他里面有一股怨气，他里面有一把火，非烧着不可。你真的让他烧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肉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什么叫肉体。我相信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都知道，在我们的路上，我们碰见就这样亚玛林，一面他是膨胀的，另外一方面他是颠倒的。颠倒的结果，你看见说我们非要满足身体不可，不是身体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你是随从灵还是圣灵呢？你就要看今天晚上你说我要睡了，他能不能睡。你说他睡了，他不肯睡，你知道说现在不是你做主，现在你的身体在那里做主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了，有许多人一定要吃安眠药。你如果真的知道他的难处在什么地方，你就可以来到主面前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亚玛利人。许多时候你有一股怨气在里面，你觉得既然他，我曾经做过这个见证，我自己有这个失败的见证，别人既然用一句话刺我，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，那我明天要给他一句话，叫他一个礼拜都睡不着，那就是一把火，弟兄姊妹，那把火非烧着不可，那把火非烧出来以后，这个气才通掉，否则你根本通不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跟随这个亚玛力人，你跟随这个肉体的话，那结果就是死，那结果我们就失败。而且最稀奇的，这个亚玛力人是从后面来的。你没有想到的时候，你刚刚好守成根守完，你刚好余毒有很大的很清净，结果呢，你现在碰到你家里的人，不知道哪一句话，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你就爆发起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他本来呀，你余毒交通应该像天使一样才对，你从山上下来应该像摩西的脸上发光才对。但是很稀奇，你觉得现在你在地好像在天，那么一切都满了荣耀，唱诗歌声音也是大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就是没有想到，不知道太太哪句话，不知道儿子小女儿哪一句话，忽然一下子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一抽你这个人就抱起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，我们都有这个羞耻的经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仇敌是我们没有准备的，没有想到的时候，他没有先给我们打个电话，先没有通知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先通知我们，我们就好办了。但是每一次我们失败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敌人都是偷袭，都是从后面就来了？一不小心，你看见我们就打了败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肉体。你看见，如果我们看见肉体一面是膨胀的，另一面是颠倒的，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你能够知道什么东西是肉体。你如果读这个罗马书很有趣啊，有四个词，一个叫做在基督里，一个叫在亚当里，一个叫在肉体里，一个在圣灵里，一个是在这个，一个是在一个在亚当里，这个基督里，一个在圣灵里，一个在亚当里，另外一个在肉体里。那么圣经凡是讲的在亚当里，那都是指的客观来说的。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在亚当里呢？乃是等到你亚当发作了，那个就叫做肉体。我为着帮助我的女儿啊，因为我的女儿从小呢，她们很天真，她们都很想知道到底夏娃长得什么样子，所以我必须给她一点机会的教育。所以什么时候呢？她生气，那么很气很气的时候，我就给他一面镜子，我说那这就是夏娃的样子，你不是想看那个老祖母的样子吗？你不看这个就是那个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 一个心脏病发作的人，实在说来是好人呢、啊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心脏病，这个人没有心脏病？你坐在那里完全都是一样，发作的时候你知道是这个人有心脏病，但是呢，心脏病好的时候隐性的时候，哎，你看你和别人一模一样，完全是好人，你和普通古人，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个病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肉体呢？肉体就是我们这个老亚当发作了，就好像心脏病发作一样。那么心脏病一发作，你就知道这就是肉体了，这就是肉体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你碰见了亚玛利人呢？那就是说，你本来觉得自己还很好，你还不大觉得你这个人在亚当里，一直等到你真的失败，一直等到你火山爆发了，那现在你回过头一面懊悔，另一面你开始认识你自己的肉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也好，你迟早有一天你要看，在我们走的路上，主要慢不止让我们认识主，主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肉体。慢慢你看见说，有一个仇敌在我们路上要遇见，他要把我们置于死地。当我们跟随肉体的时候，那个膨胀到一个地步，人只看见我们，人看不见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着叫肉体不摧残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十字架的手术台上，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征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以色列人所经过的征战是一定要经过的。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呢，需要打胜仗才可以。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怎么样和亚玛利人征战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圣经给我们看的以色列人怎么打这场胜仗，非常有趣。我们怎么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？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些肉体是拦阻我们，是个障碍，属灵成长的障碍。你如果一直惯它的话，那弟兄姊妹这很危险的。你知道吗？有许多神的仆人失败了。他为什么失败？他后来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他问他自己一千次，我问我自己问一千次，他没有得到答案。根据圣经是有个答案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路上胜过这些亚玛利人，如果你纵容亚玛利人的话，那迟早有一天，弟兄，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你被他抓住。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我们这个人就喜欢人家捧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，这穆迪的故事真的，他讲完道以后啊，有一个人就跑过去，啊、哦，他说你今天讲的道真好啊。那个穆迪就说，他说谢谢你，其实刚才另外一个人已经讲过你同样的话。他说谁呀、啊？他说撒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撒旦老早就让他知道说你讲得很好，叫他里面非常的骄傲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如果他对这些称赞他没有学好的功课，他一直需要别人重视他，一直要感觉到他的同在，一直要让他觉得人大伟大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许多属灵人摔跤的缘故。因为在他的感觉里，我发脾气是肉体，在他的感觉里面，我做这件事是肉体。他没有想到说，当我愿意接受别人，当我欣然接受这许多人称赞的时候，而我不把这些带到主面前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他的属灵的事业越来会越伟大，属灵的祝福越来越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的那个肉体在里面膨胀，他自己不感觉。